集亲信跳船，首额政府各级性命，中南海逃生密度曝光。众议院要求华盛顿切断同北京的姐妹城市关系。英国法轮功学员纪念反迫害26周年。中国中产陷职场危机，孟加拉严重空难，中国产战机惹祸。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4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军方21号通报，林志峰出任中共特勤局长，在中南海权力更替的关键时刻，这项人事变动意义重大。中共公安部网站已经更新领导资料，显示林志峰任公安部副部长、政治部主任兼特勤局局长，原特勤局局长黄志忠改任移民管理局局长。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说，特勤局非常重要，不单止监控中央领导人，还通过各省警卫局监控副部级以上地方重臣。黄小雄因为这样一直亲自兼任特勤局长，只是在20大之后先交给黄志忠。至于林志峰，曾长期在浙江基层任职，在蔡奇担任杭州市市长期间，林志峰在杭州辖下顺安县担任组织部长、院长、院委书记等职，显然是蔡奇手下。后来蔡奇升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林志峰亦跟住跨出杭州，出任肇庆公安局长、副市长等职，可见他是蔡奇重点栽培对象。林志峰掌握特勤局，意味着蔡奇的地位更加重要。亦就是说，黄小雄选中黄志忠，被调离特勤局，换上蔡奇亲信林志峰。蔡奇这下左手揸中央警卫局，右手揸特勤局，同时掌握从中南海到地方上上下下官员的性命安危。蔡慎坤认为，这个是习家军内部权力斗争，浙江帮战胜福建帮。唐正远认为，蔡奇目前很可能已经不是习近平亲信心腹，他至少两次缺席习近平外访，特别是在习近平到山西纪念百团大战的同一日，蔡奇留在北京高调出席纪念77事变活动。张又侠故意被蔡奇出面支持，目的就是对外宣告蔡奇和张又侠是一条船上的人。唐正远总结说，蔡奇早就跳船，不再是习近平的人，他这次掌握特勤局，代表张又侠一方的胜利。中共政坛正有巨变，专家警告中共越来越不稳定，对外开战风险越高，美军加速在亚太布局，美国特勤部队已经正式进驻金门。自媒体人 Edward 文明在敏感时刻总结中南海逃亡密度，文章说，习近平有四条逃跑密度，一是中南海通往西山空军基地，中南海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地下有一座号称世界最深的核地堡，是中央军委联合指挥中心的一部分。第二条逃跑密度是从中南海通到玉泉山，玉泉山名为高官休憩地，实际上是临时权力核心，这条通道长达20公里。第三条逃跑密度是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再到北京国际机场，这个是首都失守时中南海的撤离路线。第四条逃跑密度设在四川，四川是军事大后方，亦建有核地堡。外界推测，一旦东部面临战争风险，北京无法固守，中共可能向内陆撤退。虽然中共投入重金修建多个核地堡，但美军午夜之锤行动是当头一棒，令中共意识到 B2 隐形轰炸机配合 GBU-57 巨型钻地弹可以直接摧毁地下设施。现在 B2 部署关岛，等中共不敢对台湾轻举妄动。均衡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 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话，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譬如印度的鼠米、刺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宝。720是法轮功反迫害26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英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伦敦举办系列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19号，英国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反迫害大游行，游行队伍在欧洲天国乐团红壮庄严的鼓乐引领下，穿过伦敦市中心的主要大街，所经之处吸引了过往车辆和行人的观赏和赞美。当日在议会广场，法轮功学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暴行。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卡罗琳首先发言，他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构成了反人类罪行，并呼吁英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制定有关立法。欧洲法轮功之友主席约翰迪亦在集会上发言，他说，今日在这一场持续了26年的迫害仍未结束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共依然将铲除法轮功作为其重要目标。不过即使面对如此高压，法轮功修炼者依然坚定，他们的信念没有被击垮，他们的善意没有被泯灭，他们依然用坚韧和和平方式向世界展示真善忍的力量。这一事实清晰地预示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场迫害终结已为时不远。另外，来自德国汉堡的法轮功学员莉娜·哈默瑞是法轮功天国乐团的鼓手之一。莉娜加入天国乐团是2011年，她每年跟随乐队前往不同国家、城市，参加多地弘法、讲真相活动。莉娜说，这个功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而且不单止是我，后来我的妹妹、哥哥、母亲都修炼法轮大法，我们都从中受益。我们的生活中以前有很多问题，而现在我们非常快乐。我从法轮功中得到了力量，没有法轮功，我觉得生命就没有意义。不过突然这场迫害开始了，因为当时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打压，使中国的修炼人无法再正常练功，更使中国人完全无法了解法轮大法的事实真相。因为这样，2001年11月20号，莉娜和其他35位西人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真善忍横额，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向中国民众和世界传达法轮功横传世界的信息。他们的和平抗议在西方社会造成很大轰动，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广泛关注。莉娜回忆到，当真善忍的横额在天安门广场被举起时候，我们就依次坐在横额前方，大约两分钟后，我们就被中共的警车包围起身，来了很多男女警察、国安和便衣，他们要求我们上警车，我们没有服从，他们开始使用暴力，有些学员被打伤，有位学员的手指骨折了。我们被他们拉上警车后，被带到一个地方，应该是警察局，然后挨过被单独提审。莉娜表示，这次来到伦敦，看到这么多人，真是很高兴，想告诉所有人，法轮大法是一种非常好的修炼方法，是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自我修行，选择的是善和慈悲，是每个人都在追寻的价值观，无论这个人是不是修炼法轮大法。 真善忍是普世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够带给人内心的和平，拥有这种信仰每个人都是有益的。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17号推出法案，要求美国首都华盛顿切断与中国首都北京等敌对外国政府的姐妹城市关系。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说，中共奉行的是专制集权，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譬如说，美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意愿，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而在中国就不得。如果你是想表达自己意见，你可能会受到迫害，甚至因此而失去人身自由，被禁锢或者更严重。所以从这个基点来看，作为美国的一个城市，你和他作为姐妹，其实是你们根本价值观不同，就不应该这样做。这些共和党议员表示，推出的哥伦比亚特区姐妹城市法案，目的是保护美国首都不受外国恶意影响。按照这项法案，华盛顿城市将中断与敌对外国的管辖区结成的姐妹城市关系。众议院中共问题特次委员会主席穆里纳在一项声明中说，在所有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结成姐妹城市伙伴关系的国家中，中国因人权情况恶化而特别突出，使得这一种关系尤其令人不安。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要众议院分别由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才能够成为法律。其实整个过程都是给大家有机会去了解、去选、去做决定。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意义，因为可以令更多人真正认识到中共是什么一回事，他对人类，特别是对美国社会，甚至整个自由社会带来了几大影响或者危害。姐妹城市是两座城市通过签署官方协议而达成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目的是推动文化交流和商务联系。华盛顿目前和14个国家的首都签有姐妹城市关系，自1984年以来，华盛顿和北京一直保持姐妹城市关系。中共和美国建交之后的发展，那个是正常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对中共，他是希望他变好，当时还是冷战时期，还是想拉拢中国对抗苏联的那一个大的国际背景下，希望中共亲西方社会，最后要他自动变好。后来大家已经知道这条路行不通，而且是你再希望他变好，他是利用你想他变好这个机会，然后壮大自己，养活自己，然后他到有了能力，有实力去跟你叫嚣，去挑战你，挑战这个民主社会。所以大家现在就是对中共看法完全不一样了。在中国，35岁就业门槛正成为无数职场人难以跨越的鸿沟。据南风窗19号报道，众多35至40岁的中年失业者，他们曾经是公司高层或资深专业人士，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生存挑战。41岁的陆总住在上海东方明珠对面的黄金地段，他经过近20年的打拼，从基层销售员一路晋升至世界500强企业的集团总经理。不过他突然失业，到现在已经3年。他无奈地说，除了必要的食品，其他能够不消费的就不消费。董南恩住在北京楼价最昂贵的三里屯附近，他45岁的工程师丈夫去年年初失业了。而董南恩为了育儿已离开职场多年，过去的几年里面，董南恩夫妇曾先后购入6套房屋，但到了2024年，他们就被迫过着极度紧缩生活。为了悭钱，丈夫送小朋友上课，不再开车，改为骑电单车。从三里屯到海淀，单程就需要1个多小时， 董南恩只在傍晚菜市场快收摊时先去买廉价菜。47岁的沙里是一家百亿公司的中国区女总裁，亦曾是另一家外企的女总裁。不过在2025年1月底，她所在公司撤出中国，她亦失业。她两个女儿在国外读书，高昂的学费是沉重的负担。在福建厦门曾任国营企业设计主管的侯哥，两年里边连续三次失业，他不敢留在屋企，而是选择去离家近的图书馆，因为那里有台冷气和热水，能够帮他悭钱。他在图书馆饿了不敢吃碗面，一碗面需要10元，最终买个馒头只要2元。侯哥透露，厦门多台风，去年家里边阳台的窗门有裂纹，被吹甩了一线，但他一直拖住没换新家。南风窗的报道指出，在所有受访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回到职场，除了眼前的经济压力，他们还面临着诸多未来问题。譬如中国的延迟退休政策出来后，40多岁失业的中年人处于一个极其尴尬境地，他们距离退休年龄还有大约20年，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还未缴满达标年限。一旦持续失业，如果自己不给钱，就只能够面临断保困境。职场竞争激烈超乎想象，譬如江西推出教师招聘信息，2025年全省只是招2146个教师，2019年招了14158人，跌幅超过85%。另外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城小学只招18个岗位，竟然接到327份简历，其中有不少905大专院校的硕士生、物理系的高材生和师范生挤在这里抢饭碗。同时大批编外教师接到解雇通知书。22号孟加拉首都达卡发生严重空难，一架中国产成都 F7BGI 战斗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毁于人口稠密的学校内，造成31人丧生，其中25人为12岁以下的学生，另有100多人受伤。事故引发社会强烈震荡及大规模学生抗议，民众要求改善空军训练安全。这架 F7BGI 是中国成都飞机工业公司生产的 J7F7 系列战机最新型号，孟加拉于2011年签约购买16架，2013年完成交货，主要用于空军训练。飞机撞击校舍引发火警，多名学生被困火场及倒冧建筑物中，军方表示救出了171人。事故发生后，孟加拉学生在事故现场及首都多处街头抗议，要求公布详细罹难名单、追究责任、赔偿受害家庭并停止飞行训练。Melsdam 是孟加拉达卡当地著名的私立学校，提供从小学到大学预科的完整教育。学校距离空军基地约11公里，位处交通便利、居民密集区。这个是孟加拉首都近年最严重的空难。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